第十五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走过酷刑与黑暗的十年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我从小没什么爱好，就爱打抱不平，跟人打架。长大当兵后做过武警，后来工作经常跟社会人，俗称黑道的人接触，吸烟喝酒，社会的不良嗜好都有，加上自己脾气暴躁，不能忍，动辄张口即骂，举手即打，成为家里和单位的难题。但我从小内心信佛，也读过很多佛经，经常看着太阳，总觉得自己应该是从太阳那边过来的。小时候经常看到一尊站着的佛，因此自己总想出家。第一部分，得法喜悦，脱胎换骨。1998年，我30岁，已经工作，看不惯邪党的腐败，每天总是闹心，天天想出家。1999年3月份，几次介绍我学大法的同事带我去看师父讲法录像，当时他还对其他同修说我，这人魔性老大了，这是最后一次，能得法就得法了。我看到了师父的讲法录像，刚看到师父打大手印，我一下全明白了，立即认定这就是佛。当时我就要看转法轮，从早上十点多一直看到第二天下午两点多钟，一气呵成全看完了。看完一遍，明白了气功就是修炼，我懂修炼了。看到真善忍，心里想，我懂得真，我也懂得善。一看到忍，我一下明白，这是最高佛法呀。就这样，我得法了。我天天乐呵呵的，别提有多高兴。因盘不上腿，我就让人天天踩着自己的腿。一个月后，我能双盘。得法后，笑容整天挂在脸上，一切不良嗜好没有了。单位领导都说法轮功使我变成了好人了。刚学法一个月，1999年4月25日，我和多名大法学员一起去北京，回来后和同修拿着资料到处去弘法，骑自行车都不用蹬，飞快，整天乐呵呵的。知道修炼应该提高心性，一次我骑自行车被一辆小轿车撞了，自行车轱辘都撞瘪了。要是以前，我早就动手打上了，但当时想自己都修炼了，这是提高心性，忍下来，大法让我脱胎换骨的变化。第二部分，坚信师父，维护大法。1999年7月20日，邪党开始公开迫害大法，我和许多同修一起到当地省政府上访，后被警察一个个拽上一辆大客车拉到警校，让我们登记。我当过武警，知道登记就被掌握信息，我没登记就打车回家了。第二天我到练功点上看，冷冷清清的，有个年龄大的同修看着练功场直哭，我的心情很难过。后来就到几个练功点上找能出来的同修，告诉他们集体练功学法不能间断，学法小组还得继续学法。后来我听说有人教书了，还写了什么东西，我马上找同修交流，在文化广场周围全是便衣，那时天天有很多同修徘徊，大家不知道如何去做，我就说师父告诉咱们修心向善没有错，还告诉大家不能教书，一个字也不能写，修炼没有错，要坚定，不能听中共的。后来我和几个同修就去了北京维护大法。去北京之前，我天目看到师父穿着一身白色袈裟立掌，还点悟我看红英里的住法、威德、无存，精进要旨里的拜师、为谁而修、为谁而存在。到北京之后，我听说江泽民对外说 99% 的法轮功修炼者都不练了，我心想你看有没有人练。后来很多各地的法轮功修炼者都联合签名，证明还在修炼法轮功。我和同修把这些签名做成真相光盘，送到联合国安南手里了，证明中国还有这么多人在修炼法轮功，江泽民说谎。1999年10月份，安南来北京， 把这个光盘交给江泽民。当时一个美国记者知道了这件事情的真相，他很震惊，江泽民欺骗了所有人。后来我们60多名同修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拉真相横幅，集体练功，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还有这么多人在修炼法轮功。之后我被警察绑架到北京朝阳派出所，又被转送到当地驻京办事处，或被劫持到当地大广拘留所非法关押27天。回来后我又去了北京，听说有安徽同修去北京上访，因为没有路费走着去，没有住旅店的钱，在戒台寺旁的地上睡，我就给他们买馒头。后来警察知道了，围山搜捕，我和几名同修被绑架到崇文门派出所。当时我穿着一件黄色的衣服，警察非要找穿红色衣服的人，我一看警察看不见，立即捡起同修扔的电话卡就走了。2004年5月份时，大家整体走出来去北京证实大法，要求恢复师父名誉，还修炼环境，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。2000年5月份，我又来到北京，看到第一张真相光盘，就是震惊中外的中国大陆法轮大法新闻发布会，里面有一些数据与照片，外国记者做的题目是镇压与认同的文章，说中国还有很多人在修炼法轮功，不是像江泽民说的 99% 的都不练了，揭露了江泽民的欺世谎言。第三部分，警察成魔鬼，疯狂施酷刑。2000年11月20日，我和妻子与几名同修被北京和当地警察联合强行绑架到当地市局，后在第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19个月。非法关押期间，我与多名同修遭到当地市局酷刑夜审。2001年1月18日下午大约3点左右，我的手和脚全部固定在铁凳子上，在腹部用一根铁条从这边穿过那头，别上后再锁上，脚脖子也铐上，一动也动不了。晚上9点多钟，几个恶警酒足饭饱回来，就对我开始酷刑折磨，一个做笔录。两个恶警把我从凳子的锁铐解开，铐一个带有尼龙绳的手铐倒背上铐，我的双手背过去，恶警在前边拉尼龙绳，另外两个压住我的双臂，我奋力挣扎，被他们把衣服扒到头上，露出后背。恶警拿一个电流很大的高压电棍，从我的脖子到腰部反复电，双臂还被恶警拉着，关节被压着，痛苦万分。我什么也不说，挺了几分钟就已经满头大汗，恶警指挥其他人给我加压，一个使劲压住我的双臂，用冰冷的水往后背浇，同时用电棍反复电，一会儿我就痛昏过去了，后用凉水把我浇醒，让其中一个活动一下我的双脚，当时我已经不能动了，失去知觉。恶警却说这体格没问题，已经有点适应了，一会儿再不说就上绳。注：上绳是一种极其残酷的酷刑。当上到第三绳时，为了加大力度，两个恶警再往前使劲拉，使我的双臂倒背到头，都碰到大腿了。恶警又命令两个人站在靠我脚的铁铐上使劲往下压。当时那两个人还问：“能行吗？别整坏了。”我使尽全身的力气挣扎着，这时左脚左侧被铐卡坏了，后来才知道骨折了，我又一次昏了过去。当再次醒来时，头上都是冷水，双臂上部都已经发黑，恶警因出汗太多下楼洗澡去了。恶警休息一会儿后，又对我进行了更残酷的折磨，用电棍电我的脖子，残忍地电生殖器，他又让恶人把电棍硬塞到我的嘴里电，恶警又反复对我用刑好几次，逼我承认与其他几位同修的所谓口供吻合，从而达到所谓的口供一致。24小时加一个上午的酷刑折磨，使我在看守所躺了4个月，当时回去睡了3天2夜，肋骨骨折，左脚左侧骨折，骨头被扭弯，血压高低不稳，呼吸困难，双臂双腿淤血发黑，胃部抽搐疼痛难忍，造成经常呕吐， 左脚骨错位掌上，结果导致一走路疼痛跛行。遭到酷刑夜审的有多名同修，警察半夜把大法弟子提出去上刑，坐铁凳子，上脚铐子，上大型老虎凳，把大法弟子的双手绑上，背过身后再使劲拽，往后背泼水后用电棍电等等。还有同修被恶警用铁条把肚子一下给豁开了。那时我听一警察说，如果某人再不说，就把啤酒瓶打碎往他肛门里塞。后来恶警真用此卑鄙残忍的手段折磨该同修，同修声嘶力竭，就是一个字也不说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五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四部分，乌判十三年，黑窝反迫害。2001年秋，当地法院妄图对我与12名同修非法开庭，近千名大法弟子在法院外发出正义之声，使非法庭审未能得逞。当天法院楼上挤满了大法弟子，楼道内及房门上也贴满了大法的材料。我从法院走出，坐进警车时，车外的大法弟子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。2002年3月6日，当地法院和检察院第二次开庭对我们进行诬判。我当庭讲真相，揭露警察对我的酷刑折磨，告诉他们学法轮功使我变好了，师父告诉修心向善没有错。后来休庭期间，警察暴力殴打我，用电棍电，不让我说话。2002年3月8日，法庭再开庭，非法判我13年。我被非法关押在臭名昭著的监狱，四个人包夹我一个，24小时看着。我就正告包夹犯人，说我要出点啥事，你们能不能负责？要是能的话，你们就看着，要是不能，马上跟警察说去。包夹害怕了，就跟警察说了，警察就找我，我反问警察，他们犯人有权看着我吗？上哪都跟着，这不是侵犯人权吗？再说我也没有犯罪，怎么能让犯人看着呢？警察哑口无言，也不再包夹我了。后来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多，我与同修里外配合揭露邪恶，把监狱里的迫害曝光出去，开创学法环境，在监狱里能看到小本的转法轮和师父的心经文。有一次我去找监狱指导员讲真相，那个指导员也在看转法轮，说不逼着我们写什么东西，他自己写好了应付监狱，也不迫害学员了。当时我不配合唱歌，不带胸牌，也没有被迫害。在监狱一次和同修坐在一起集体学法，后来被发现，在监狱就开始强制转化，逼迫写所谓的五书。一名同修被上固定撑床酷刑迫害，像五马分尸一样，他实在忍受不住，就写了所谓的保证，写完之后就后悔了。我鼓励他要坚定，在一次所谓答卷的时候，他写下严正声明，声明以前所写的作废，并写下法轮大法好，因为这他遭到更加残酷的迫害。后来有许多法轮功学员被陆续关押进来，有一个男同修遭到被捏生殖器的摧残。我听说后就和同修去找警察，不让迫害。后来有一名参与电视插播的同修被迫害致死，我们全体大法弟子绝食反迫害，致使监狱各方面都停工停产三天。2003年的2月23日，因为这事，我和几名同修被转到另一个监狱非法关押。第五部分，坚定信仰，拒绝转化。我刚被转到另一监狱时，家属还可以接见，后来监狱开始强制转化迫害。一次我和其他大法弟子被叫到走廊上罚站，省610人员带来四个协务者来实施转化，四人我都认识。我对一人说，啥时变了，这是女汉奸呀，不是狗腿子了吗？你不是当老师的吗？ 说得他哑口无言，再没见过一次。其中一个了解我的说，你是社会人，怎么学这个？有啥坚持的？还是没看透法轮功？我说，过去讲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我今天学法轮功了，要是以前，你敢跟我这么说话吗？说得他无语。后来我又说，你别跟我说这个，你管我坚持不坚持的，你把转法轮拿来，我看看你说的对不对。他就把转法轮拿来给我看，当时我背论语总是差字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核实一下。我从上午一直看到下午三点，当他们反应过来时，我已经把论语一字不差的全背下来。面对他们的邪说，我也不对话，一个字也不写。晚上九点多我才被带回监区，回去后我也不出宫，就在床上躺着。我看到有的同修被打，有的同修写所谓五书的，有邪物的，跟着警察转化同修的，我的心很难受，想让同修坚定，就冲出屋，在监狱走廊里大喊法轮大法好。刚喊出这句话就被人一顿踹，从那以后我被严管迫害，谁也不能跟我说话，看都不能看我一眼，更不允许家人接见。后来有一名非常坚定的同修被关进监狱，当天警察就用三角带使劲抽他后背，他当时就喊师父救我，整个监狱的办公楼都听见了，当时警察就不打他了。第二天警察告诉犯人伺候他，同修就给犯人讲真相，天天讲酒瓶，因为他年龄大，还有人管他叫高爷，愿意听他讲。后来我得知610的人上北京去请功，拿回来罗干亲自批示的文件，里面有我和另外两名没有转化的同修的名字，说这三人打死白打死。其中一名同修非常正，不管警察来了多大官也不怕，怎么打他也不怕。冬天时警察往他身上浇盐水，还对他说，你不是没罪吗？没罪还穿我们的囚服干啥？同修听后立即就全脱了，警察就让他到外边冻着，同修宁可冻着也不穿，非常坚定。他的身上都被电糊了，警察用卫生纸贴上，干了再往下撕。他脚上长时间被铐上脚镣子锁在床上，瘦得只剩下骨头了，就是这样他还想着救人。当时看护他的是一个复员兵，最后三退了。一天因这名同修不写所谓三书，恶警用8个电棍电他，我看到同修后背被电得不成样子了，就在屋里喊法轮大法好，骂恶人是兽类，被警察听见，他们就暴打我，知道我心脏被撑坏了，就让犯人打我身上，用脚踢我脸，把我的牙都踢掉了，鼻子也打出血，接了一盆血，头被打得有2个大，眼睛全肿，有的同修都不敢看我，监狱也不让接见，说让我变成活死人。因为不让接见，我妻子就到处找，一层一层往上找，后来才让接见。我就向妻子讲述遭迫害经历，妻子让我背论语，后来监狱又禁止我接见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5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6部分，艰难中师父点悟弟子。妻子每月探望都鼓励我，无论春夏秋冬，严寒酷暑，从怀中抱着婴儿到手领着已上学的儿子，坐火车往返两地快10年了，大法使他变得成熟和坚韧。同修们在外面默默发正念。在被非法关押的第9年的春天，当时已经有1年多没人和我说话了，恶警又想出一个更为邪恶的办法，让我每天对着墙，不许与任何人说话，让包夹看着。这种能把活人逼成死人，在极其寂寞中不成死人也能把人逼疯，我心中充满了极度的痛苦和无望，感到空气都要窒息， 长时间看不到法，心中那种苦，让我产生了许多疑问。师父是不是不管我了？什么时间能结束啊？好让我脱离这人间的地狱。这里的人都坏到这样，还救什么人啊？快快结束吧。那时的我有些六神无主，精神上都有些不正常了。那时的我心里充满无尽的痛苦，也是最无望最害怕的时候。突然我想起上次妻子探望告诉我背论语，哪怕背200遍也行，不说话，每天就背论语。我不再想其他的事了，面对高墙什么也不想，静下心来背论语，一遍一遍的背。一天背着背着，我看到从墙上显现1999年前出版的挂在墙上的大篇幅论语画幅，从左到右竖排字，一会儿字变成圆的转，后来变成法轮。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打开一扇石门，石门打开后他飞了出去，飞到了香港大屿山，双手合十跪在下面。我很惊喜，明白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。当晚我躺在床上，突然一个魔就跟我说话，10年了，你也不能成佛，你也圆满不了了，10年白在这里待了，吃这么多苦也圆满不了。当时我一身冷汗，坐在床上就一念，不能成佛圆满也行，但师父让我修心向善，按真善忍做没有错，不管怎样我也要练。一天叠被子，我天目突然看到从下往上出现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思畏气，自谓不公；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；觉者执着心无存，静观世人，为幻所迷。见精进要旨境界，最后是境界两个字。我一字一字的学念，被子的上边出现蓝色的法轮图形，我边叠边用手画法轮图形。被子叠了半个多小时，大家觉得奇怪，我只是一个人笑。吃饭时碗里面也有法轮图形，我就用勺子一点一点地学着画，边画边想起食而不味，口断执着，坐而不求，常居道中，见红影道中。还听到师父的声音在耳边告诉我按境界要求自己，这时我体悟到只要做到就是无漏。过了一天，警察又让我报数，我不报，遭到恶人毒打，我舌顶上颚就是不报数，别人劝我我也不配合，就是背法，但心中充满怨气，没有慈悲之心。当背到精进要旨境界中说的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思畏气，自谓不公；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时，我的天目看到我的牙、舌头上、心肝肺上浑身都是鬼，背法时背出一个字上面的鬼就没一个，看到还有孙悟空来帮忙，每个犯人的背后都有白骨，孙悟空拿着一个乾坤袋，从犯人的头上到脚下收出一堆一堆的白骨，装了一袋又一袋。这些鬼信息连通，借恶人的嘴说我把他们的人都给拆了，如果3天不拆完就要我的命，并让恶人看着我，那我也没动心。我看到师父的法身穿着白色的袈裟，一次次地把我从一个黑洞中拖起，掉下再拖起，掉下再拖起，就这样好几次。下午干活时，我看到师父给显现出隶书的经文，法轮大法的法理对任何人修炼，包括宗教信仰，都是有指导作用的。这是宇宙的理，是从来没有讲过的真法，过去也不允许人知道宇宙的理，佛法，它超越一切常人社会从古到今的学术及伦理。过去宗教中所传的和人们感受到的只是皮毛和现象，而它博大精深的内涵，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，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。见精进要旨博大，我一字一字的念和背，背的过程中 很多以前学过的法也都在脑中显现出来。狱警让做体操，我就练法轮周天法。由于时间久了，动作有的想不起来，也不知道准不准确了。这时狱警放电视，强行让大家看洗脑节目，看到里面有师父的教功动作，动功的动作我就都想起来了。我深深感到师尊用各种方式慈悲地看护点悟着弟子。一天早上3点多，我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幕，被师父放在盒子里，点悟我这种神被迫害的例子以后将来都不会再有，将来也不会再有修炼人在监狱里被迫害。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。师父展现给我3:50是全世界练功，显现神韵演出创世节目的情景，还有加拿大的同修穿着白衣烛光守夜的情景，展现正法进程。一次由于不能练功，我就结印，看到一个白的能量团在我手心里转，我看到过一朵莲花拖着一个蓝色的法轮在我脑子里转，整个头变成了一本书，看到第4讲和第6讲，看到一本黄色的书写着九瓶共产党，看到从天上飞来一串一串的法轮往我脑子里打，展现很多法理。有时看到法轮从小腹转到心脏，被法时法轮就转，不被法就不转，不发正念时法轮也在自转。法轮转到脑后时，我看到师父给我显现的心怀真善忍，修己利于民，大法不离心，他年定超人，见红影圆明。我还看到自己的元神被黑色的又亮又硬像金刚岩一样的东西包裹着，师父把我的元神拿出来清洗，就这样一次次清洗点悟，法理展现，让我看到法的内涵。我明白不同空间不同时间产生不同的生命，但都不一样，所有物质都没有办法提纯，但是可以转化，只有在大法中改变思想，思想变好，身体就会好。物质在运动中很难改变其原始，就像现在的水污染再也无法回到最纯净的时候，但师父能把不好的不纯净的都变好。第7部分，学会向内找和发正念。得法前，我脾气暴躁，性子急，好斗好勇，什么人都不怕。1999年3月份得法，学会了向内找，修自己，但没有看过太多的师父讲法。得法不久后，就参加425和720的正式大法的洪流中，不久就被非法关押，在狱中邪恶的地方长时间看不到法，又不能与大家交流，很多时候不能向内找，也不会向内找。曾有一位新来的假同修被关入我呆的监号，每天他背红音二，唱大法弟子的歌，并教我发正念的口诀，但不久就被包夹听懂，并把假同修一顿打。每天都在邪恶的黑窝被严管，又不能与人交流，我心中充满了怨和恨。一次找不到干活的镊子，最后我在一块布的最里面发现了镊子。当时我看到假同修对我一笑，我立刻明白并且流出眼泪，这是师父的又一次安排同修帮助我，并点悟我要学会向内找。一天我突然出现脑血栓的症状，两条腿不好使，第一天不能动，第二天腿痛，我把腿放下照样走路，3天就好了。还有一次，我看到一把正义之剑，可以识破邪恶，看到一修炼人在盘腿，这把剑从他的头穿到底，当他选择不要妒忌心，不要色心，不要显示心时，正义之剑就为他清理身体。我知道是师父点悟我，不要这些人心，而当我向内找，选择不要这些人心时，就看到自己的元神向上走。所有的神都佩服并对我双手合十。第二天我背法正和圣者这两篇经文时，看到自己元神突然冲出去，看到银河系在自己脚下。一天上午10点多，监狱里都在做广播体操时，我就练法轮周天法， 狱警把我弄到上边的一个屋子里，拿一把椅子坐到我的身上，用八把电棍同时电我的脖子、腋下。我躺在地上，看到师父给我显现经文：生死非是说大话，能行不行见真相。见《金经要旨二》，心自明。电棍电得我全身震动，但我未感觉到疼痛。后发现我被电得全身是大泡，皮肤都电糊了。狱警就问我：你们师父好不好？回去还练不练了？我没吱声，但看到他头上有一个金色的师父法身，我明白这是师父让我发正念。等狱警再电我的时候，我看到电棍发出的蓝光，就返回到狱警那里。狱警说怎么不好使了呢？就扔下电棍了。我告诉他大法好，回去还练。警察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让我回去了。我第一次体会到发正念的威力。那一年半，我天天乐，经常看到脑门和眼睛就是真善忍构成，看到法轮旋转提升，还经常看到天女散花、飞天女、上身是人下身是凤凰的凤凰女敲鼓，鼓励大法弟子精进。就这样一关又一关，我对大法越来越坚信，悟到邪恶就是要毁掉我，而师父就是要把一个业力满身的我渡成。师父常点悟我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都要想到别人。真正修炼，不管怎样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先向内找，然后发正念。耶稣那么伟大的神，为了很多生命承受很多，不要想自己，只是为了别人。后来我早上起来练功发正念，然后再吃饭，清理整个空间场，晚上只睡两个小时的觉。整个晚上师父就给我讲法演化，就这样一次次点悟，让我看到法并被法。2011年我出狱回到家中。第八部分结束语。在邪恶的环境下，我被迫害十年零一个月，曾在最艰难的情况下抱怨过、无望过、害怕过，但只要我们百分之百的相信师父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在关键时刻选择是师父的弟子，其他什么也不要，就要法。师父就给法，展现法理并点悟，让我充满信心。以上全部是自己亲身体验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亲身体验到师父无微不至，慈悲看护，感受到大法的慈悲与救度。我想告诉同修们，只要得法了，不管自己以前什么样，只要心在法上念正，无论在什么困难下，不管什么情况下，都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。慈悲的师父每时每刻都在看护着我们。让我们千万珍惜这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，一起随师父回家。以上是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教会我读书写字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师父您好，同修好。我修炼大法将近24年，因为没读过一天书，既不认识字，更不会写字。得到大法后，师父给我打开了智慧，师父不仅仅教会了我认字，现在还教会了我写字。大法的一个个神奇展现在我的眼前。第一部分，转法轮里的字显现在眼前。刚刚得法时，我拿着转法轮一个字也不认识，怎么办呢？书里就有两个字显现在我的眼前，真念。我就听师父的话，整整念了6个月，一天不多，一天不少，6个月念完了一遍转法轮。从那以后，我认识字了，我知道大法太神奇了，师父管我了，
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。今年五月十号那一天，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们给师父过生日，并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。我唱《施恩颂》这首歌的时候，师父红音中的《还原》、《只为这一回》、《高处不胜寒》等三首诗展现在我的脑海里，我的泪水不停地流。我想到了师父为我承受了太多太多，心里对师父说，我一定修好自己这颗向善的心。回到家，心还在流泪，心里想，我咋就不会写字呢？我拿起转法轮看看，这些字的笔画这么多，很难写。到第二天早上练功的时候，转法轮显现在我的眼前，书里面的字和我说话了。你看我难吗？你看我难吗？那个字变得越来越大，字的笔画就看清楚了。顺着笔画看，我的脑海里就出现像诗一样的字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我还告诉你们，这部法它有多大的力量，我把我的巨大的能力啊融进了这部法中，所以这部法什么都能给你们做得了。练完功之后，我马上拿起笔写下脑海里出现的像诗一样的字。师父传法，我得法，师父给我开智慧，大法神奇我认字，大法通读泪如雨，师父伟大法伟大，师父说啥我信啥，大法神奇我体悟，修好身心随师还。我感到很神奇，我怎么会写字了呢？我感动得哭了。孩子们问我，妈你怎么哭了呀？我说我会写字了呀。孩子们也感动地哭了。我拿起笔写下了对师父的感恩与感谢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看什么字都不难了，难的念头师父给拿掉了。谢谢师父，您太伟大了。师父在转法轮里头说，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，你想什么他都知道，什么他都能够做，你不修炼他不管你，你修炼一帮到底。我有了想写字的这颗心，师父就帮助了我。我认识字和会写字都是师父给的智慧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这样的话，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，而我们所得到的就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，除非修炼。第二部分，师父把有缘人领到我家里。2005年女儿怀孕的时候，我就一直陪着她。女儿生小孩的时候，心疼我太累，就雇了月嫂。月嫂分内的活我也都帮着干。月嫂就觉得我和别人不一样，我告诉她，我是修真善忍的，就是练法轮功的。第一位月嫂说，我看您身体这么好，人也好，我也想学法轮功。我当时心里非常高兴，在那么大的压力下，他还敢学练法轮功，我想他是为得法来的，我就教他练动功。他说想看大法书。那年月，我去哪里给他请大法书呀？我就和同修说了这些。没过几天，同修送来了转法轮宝书。这位月嫂拿到宝书后，因为家里有事儿就走了。没过几天，女儿又请来了一位保姆。这个保姆情绪有些低落，她告诉我，她和她丈夫离婚了。她丈夫是粮库的干部，受社会坏环境的熏染，五毒俱全。我就借给她《转法轮》这本书让她看。她看完一遍说，这书就不还给你了，这书这么好，都是叫人做好人的。共产党好坏都不分，这个社会不完了吗？他说要是所有人都学这部大法多好啊，他前夫就不会五毒俱全了。不久他女儿有事儿，也带着转法轮回家了。还有一对很特别的母女，女儿在这里上大学，母亲给人家当保姆，她看见我在那里练功，就到我身边来了。她说，我在你身边可舒服了。 我告诉他我练的是法轮功，他说国家不是不让练吗？我就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一个人练功全家人受益的事儿。他说我和你在一起哪儿都不疼了。说话间他女儿过来了，他跟女儿说这个事儿，女儿很高兴。我就把宝书转法轮拿了出来，他女儿翻了翻书说，姥姥这书太好了，你借给我吧，我一夜就能抄完就还给你。我告诉他俩，抄书不能丢字呀，就是偏旁部首都不能错呀。第二天早晨，那位母亲跟我说，她女儿抄书，可是有丢字的时候就不抄了，还说一夜没睡，娘俩学了八讲。她女儿跟我说，姥姥，我就是第八讲转法轮里讲的那种人，我不吃饭。那位母亲也跟我说过，她女儿多少年就是不吃饭，都把她愁死了。看了宝书，这回俩人都明白了，就不害怕了。他俩问我，您能把书给我们吗？我当时就这一本书，那时候很难请到转法轮，但是为了有缘人得法，我虽然舍不得，还是给了他们，并告诉他们一定要珍惜这本大法书。女儿家和她婆婆家请的钟点工先后有十多位，有五位带着转法轮走了，有做了三退走的，有拿着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走的，这都是师父把有缘人安排来听真相的，来得法的。第三部分，走出去讲真相。我每天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做着自己该做的事，用不同形式不同方式给千家万户传递大法的福音。我去过很多地方，也出过国，在讲真相中遇到各种各样各个行业的有缘人，我都很尊重他们，或者称姐妹，或者称兄弟。因为不会写字，记忆名字困难，平时主要是打电话讲真相，面对面的讲就到朋友家、亲戚家、商店、超市、鞋店、市场里以及医院里对医生们讲。给这些地方的人讲真相的时间宽松，可以讲得比较详细清楚，有的反复多次讲，在人们真正明白真相之后，有的不仅仅三退，还得法了。2006年的一天，遇到一位佛教居士，我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，他很接受，哭着说，你们师父有你们这样的弟子，我很感动，在这么大的压力下，你们还敢为你们的师父说公道话。这时走过来几个人，看到我把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给了他，那几个人也跟我要。哎呀，太少了，只有两个。那个得到的人把那个护身符很珍惜地拿在手里，看到众生的觉醒，我也感动得流泪。还有一次遇到一位男士，在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三退保平安之后，他说，我家有四口人在司法部门工作，还都是中共党员，你讲的我都明白了，大姐你快走吧。我告诉他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好好。有一位远房亲戚，我经常到他们家讲真相，还送给他们真相资料、明慧挂历、九瓶共产党、真相播放器等等。他们一家四口都明白真相后都得法了。他还经常与周围的邻居、朋友、同事讲大法的真相，在我和他们的讲真相中，他们家族几十口人明白真相后都退出了各自加入过的中共组织。在一个服装店，我和服务员详细地讲了大法真相和为什么要三退。他虽然明白一些，但还不是太理解。经过几次反复地讲，他听明白了大法真相，跟我借转法轮书看，一看他彻底明白了，这大法真好，都是让人怎么做好人的。他看了第二遍就更明白了，要跟我学功。在服装店不方便教他，我就把大圆满法、转法轮法解两本书拿给他，他自己就学会了，也得法了。还遇到这样一位女士，她有甲亢病，听明白了真相，告诉我她记住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 那天我没有真相资料了，在口袋里摸到了一张真相币，就给了他，上面写着记住法轮大法好，天赐鸿福保平安。三年之后我们又相遇，他告诉我，我给他的那张钱他一直带在身上，他的身体好了。救人的事例很多很多，各种各类的人都有，这里就不多写了，这是大法的威力。在常人社会中，读书要花很多钱的，可是我师父教我认字，教我读书，没要我一分钱。师父给我去病，也没管我要一分钱。现在师父教我写字，也没和我要一分钱，而且全家老少受益。孩子们经常给师父写贺词，我心里有话，但不会写，有时是同修代写的。今年师父的生日，孩子们写的贺词好看又好听，这是他们对师父的感恩。看到他们写的，我也想会写字真好，现在我也会写字了。现在我学法以学转法轮为主，精进要旨、红银、红银二里的部分法都会背。我每天背一两遍论语和转法轮目录，现在大法的内涵显现的可多了，以前也背过转法轮，背了几段就放下了，因为每个字的笔画太多了，把我难住了。师父在转法轮里头说，阿弥陀佛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，所以我想只有记住了大法的每个字才能显现在眼前。我现在会写字了，就边抄书边记边背，不求多，一天一段。我是最幸运的人，是师父给了我一切，我会用踏踏实实的修炼来谢谢恩师，谢谢师父何时，谢谢同修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五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警察目送我们回家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2016年3月22日午夜，我和同修在张贴真相海报的过程中被当地警察绑架，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正邪较量，最终我们平安回家。虽然是短暂的三个小时，可是对于一个2006年初才走入大法修炼中的学员，这一切无异于生与死的考验。在此过程中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师尊的加持，法的伟大，整体的力量，慈悲的巨大能量。那天我和同修原定好晚上11点后去县城周边粘贴大幅的真相海报，可就在前一天夜里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梦里有四个小男孩拽着我，我想甩可怎么也甩不开，刚甩掉一个又上来一个，紧紧掐住我的两只胳膊不让我走。我急得没办法，最后吓醒了。当时我就觉得奇怪，怎么做了这么个梦？因为自己当时觉得修炼状态好，加之和自己配合的两位同修修炼状态也很好，所以这个梦我就没有在意。事情过去了，我才忽然联想起，那个梦一定是师父的慈悲电话。贴真相海报前，我们跟往常一样静下心发半个小时正念，感觉心念纯正，正念强。11点我们准时出发，一路上我们三人配合默契，大哥同修边开车边观察地形，找到合适的位置，大姐同修刷浆糊，我年轻动作敏捷，出去粘粘贴。神奇的是，出发前大姐还念叨右胳膊疼，回弯费劲儿，可是刷起浆糊来，胳膊瞬间不疼，灵活自如。大约过了一个红绿灯，50米远的距离，大哥示意马路右侧隔离带那面墙位置好，我迅速下车粘贴。没想到刚贴完一张，就听大姐着急地喊我，小妹，快快上车，警察。等我跑回车内，门还没等关上，警车已经呼啸着横在我们车前。两个警察下车大声呵斥，开始看墙上的粘贴，搜查车内。 当时车内还有一大捆没来得及张贴的粘贴，可能感觉警力不够，他们打电话又招来一辆警车，正好两辆警车，四个警察。面对眼前这种情况，大哥同修沉着冷静，和他们解释我们不是坏人，没做坏事，我们做的是救人的正事。警察不听，让我们马上跟他们去公安局。我们看这样僵持下去不行，就答应跟他们走，但我们坚决不坐警车，因为我们不是犯人，我们必须开自己的车。他们同意了，这样两辆警车加持着我们来到了公安局。路上大姐提醒我要赶快发正念。进了公安局，看到这里的警察都出动了，里里外外进进出出，如临大敌。我们被带到一个大办公室，警察们各就各位，审问的、拍照的、录像的、记录的，屋里屋外都是警察。面对这些警察，我们神色坦然，心里没有怕。当警察让我们报出姓名和工作单位时，我们考虑到2015年我们三个都已经参与了溯江，今天就应该报出真名实姓、工作单位，今天就应该堂堂正正在这里正式大发，让在场的所有警察看一看修炼法轮大法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。可能当时我们这一念符合了法，当我们各自报出姓名和工作单位后，发现他们的态度马上缓和了，看我们的眼神都变了。可能在邪党媒体的灌输宣传里，他们的印象似乎练法轮功的都是另类人，可是今天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三个修炼人，衣装整洁，举止文雅，而且深具文化修养。在他们给我们录像的过程中，面对摄像镜头，我们不惊不怕，侃侃而谈，讲大法真相，讲法轮大法红传世界，讲全国已经有超过20万人起诉江泽民。大约过了一个小时，他们要把我们送到派出所，让我们上警车。我们依然坚持我们是好人，不能坐警车，必须坐我们自己的车。看来他们是听明白了真相，没有为难我们。来到派出所后，我们三个被分开单独审问。此前或许是和同修在一起，正念还比较强，自己心理上感觉好像有依靠，这时依靠没了，我心里开始有点不稳，负面的东西要往上反。我马上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对，太危险，必须马上调整自己，赶快发正念，灭尽自己空间场、思想中一切不正的东西。对面是一个年轻警察，他频频发问，问我何时学大法，为什么要学大法，国家已经给法轮功定性，为什么还要坚持和政府对着干，问题一个接一个。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，这时我想到了慈悲的师父，想起了大法，想到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和使命，思路渐渐清晰。我把面前的警察只当作来听真相、判得救的众生，自己久违的亲人，这时内心深处慈悲油然而生。我开始娓娓道来，从曾经人生的困惑讲到大法的博大精深，从人生的真意讲到大法修炼人是当今社会环境中的一股清流，警察入神的倾听。当我讲到一位在医院工作的同修，是一位儿科医生，医术精湛，医德高尚，家属经常送他红包，为了让家属安心，他暂时把红包收下，等病人快痊愈出院时，他把红包送到住院部做押金。这件事让年轻警察深受触动，忍不住问我，您说现在医院里的大夫真有这样的人？我肯定地回答他，有，不仅有，农工商贾均正学，行行法图正乾坤，大法弟子遍布各行各业，个个都是这样的人。警察说，对人生我也有很多疑问，很多问题解不开，也很苦恼，今天听您讲的这些，等将来我有机会一定要看看转法轮。这时派出所副所长推门进来，让年轻警察出去一下。这一刻我意识到自己今夜闯关成功。过了一会儿，年轻警察回来告诉我，您马上就可以回家了。可这时的自己头脑中已经全没有了回家的概念，心里只想着众生，想着救人。当我从审问我的那间屋里出来，看到大哥大姐同修已经在外面等我了，看来他们是一定比我做得更好。 至此在我看来，一场巨大的根本无法逾越的磨难，在我们从大法修炼出的慈悲中化解。当我们坐上车，车子启动的时候，我们回过头，看到派出所的所有警察站成一排，在目送着我们回家。我视线模糊，这些哪是绑架审问我们的警察，分明都是我们的亲人。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感谢同修。
这期的第十五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